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好，我们今天呢是第六课。第六课呢，今天要讲的内容呢是罗马书第二章的1-11节。那今天呢是第六课，要讲的就是神会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个应该是个人啊，报应个人。你注意，在进入罗马书第二章之后啊，这个保罗说话的对象就发生了变化。他好像对面站着一个人，保罗呢对他很严厉的在说话。你注意，这个是保罗写文章的一个特点啊，他有时候会假定对面站着一个人来跟他来讲话。哎，这也是一种很有趣的修辞手段啊，好像对面站着一个人，保罗现在对他很严厉的在说话。那这个他假定前面站着这个人呢，实际上是在教会中已经出现了的一类人，在当时的这个罗马教会中有这样的一些人啊，所以保罗对他们很严厉的在说：“你无可推诿。”注意这个字在前面已经出现过，“你无可推诿。”你这个人呐。那下边说，每一个论断人的人呐，就是你这个人呐，就是这个人呢，就是一个论断人的，哎，因为你在什么事上论断别人，就是定自己的罪。为什么呢？因为你这论断人的也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你做的事情跟你被你论断的人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所以你论断人的时候呢，你就定了自己的罪。那前边我们看见那些人做的那些事情，保罗把他列了一个罪恶清单，那当保罗这样说的时候，就说明那些罪恶也照样在犹太人中出现。从1章18-32节，我们已经看见那个以道德败坏的外邦人，道德败坏的外邦人为主的那个罪人群体。哎，我们看见了一个罪人群体是以外邦人为主的，保罗已经列出了他们的那个罪恶的那样的一种表现。哎，就是他们是落在神从天上显明的愤怒之下，是这样的一群人。那面对神的愤怒，所有的人应该有的反应应该是战惊、惧怕，然后自省。但是恰恰相反，我们在这儿看见了另外一种情形，就是一个称自己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的一个犹太道德主义者，注意这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啊，他自以为自己是有道德的，是比那些外邦人落在神愤怒之下的外邦人是高一等的，道德上高一等的人。他带着一种这个自鸣得意的这种神情，不但没有站在受审者的行列里悔改，他没有悔改，本来这个神的愤怒是要叫人悔改，他不但没有悔改，反而呢这个想在审判台上啊有一个自己的位置，然后去审判别人，那个判断论断实际上都是审判这个字同一个意思啊，然后呢去审判别人，就是说你们这些不道德的外邦人呐，你们真应该承受神的愤怒，而我那就是一个讲道德的人。但是呢那位监察人心的主却知道这个虚伪的道德主义的真相，因为神监察人心，你在那里审判那些这个在落在神愤怒之下的外邦人的时候，你应该去自省，应该是悔改，从那些外邦人所有的罪行中来去省察，看自己有什么样的 这个罪恶，要在神面前悔改。他没有这样做，但是呢，他反而去，来审判别人，论断别人。哎，所以呢，神就借着保罗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然后下面说，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这样的人呢，神也会落在神的审判之下，而且神是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呢，你论断行这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本来神的宽容、恩慈、忍耐是要领人悔改，但是呢，这犹太人呢反而这个没有了解到这一点。然后下边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而第六节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这句话呢，是我们大家要特别去思考的，就是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就是圣经中反复强调的真理，旧约新约都有强调啊。然后第七节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个顺序在一章的十六节已经这个十七节那边已经出现过啊。这个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然后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并不偏待人。好了，那我们就根据这一段经文呢来讲两点。第一点呢，是圣经在强调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一到六节。哎，然后呢，在第二章的7-11节呢，就更进一步的来解释说明第一点，就是神不偏待人，因为神有一种公义的不偏待人的本性，所以呢，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我们先看第一点啊，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所以呢，这个第二章呢，这个出现了这个论断人的，你这论断人的。那解经家呢，在这个论断人的这个论断人的人的这个身份上啊，这个大家有一点争议啊，我们就不详细去讲这些争议了。但是基本上我们要知道，这个论断人的人呢，是指自以为有道德优势的犹太人，哎，因为后边的经文已经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哎，讲得很清楚。注意在这一节经文的开头啊，还是有一个所以，和合本没有译过来。那这个所以呢，也是一个语气比较强的所以，他这个是要他的功用是什么呢？就是要接过1章18-32节的话题，来指出神会以他的愤怒来审判道德败坏的外邦人，同时也会审判那些自以为道德高尚的犹太人。那这个所以呢，实际上是把前边的那个内容和后边的连起来了。这两部分人实际上都在神的愤怒之下，都在神的审判之下，只是犹太人他们自以为他们道德高尚，自以为他们有遗文，哎，就是有旧约的那些一些道德规范，他们也有一些人遵行了这种规范，但是呢，他们却犯了一些外邦人同样的罪，但是呢，他 又同时来指责外邦人，你看你们是落在上帝愤怒下的一群人。所以呢，所以呢，就把这两群人呢连起来了，连起来了，让我们看见这两个群体，无论是外邦人的群体，无论是犹太人的群体，都在上帝的愤怒、上帝的震怒之下，都会受到上帝的审判。那你注意这个无可推诿这个字啊。那这个字呢，就让我们看到在论断别人却定了自己罪的事情上无可推诿。这个人本来是要论断别人的，结果圣经说告诉他却定了自己的罪，定了，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没话可说的，这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没话可说，在论断别人的时候却定了自己的罪。那无可推诿呢这个字啊，在新约圣经实际上只出现在罗马书这个第一章和第二章这两个地方。第一次呢就是一章二十节，那个大家可以再回头看一看我们原来讲的内容。那另一次呢就是这个地方。那出现在这里的无可推诿呢，你要注意它有一种比较浓厚的这个法律意味啊，法律意味。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在判决或者论断别人的时候定了自己的罪，一个法官在那里审判别人的时候举出了很多的证据来去审判别人，结果呢所有的这些证据呢又都是他自定自己罪的证据。你在判决别人的时候定了自己的罪，因为你定人有罪的那些证据也正是你自己犯罪的证据，它是这个。这样一来呢，这个罪证和判决都是清楚有力的，以至于你这个要去论断别人的人，在这样的事实上是无法辩驳的，无可推诿，就是没有办法辩驳，你辩驳不了的，因为你提出来，你本来是要去审判别人，提出来一些犯罪证据。结果呢这些犯罪证据正是你自己犯罪的证据，所以呢你是无可辩驳的。那再注意一点啊，在这两次，第一次一章二节提到的那个无可推诿，和这个地方带这个所说的无可推诿啊，带出了两类罪人。那这两类罪人，一个是外邦人，一个是犹太人啊。那下边说，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和别人一样。那这个你这论断人的是一个单数，那这个单数呢，实际上呢，保罗的意思就是，他好像是对着一个人说话，但这一个人呢，却是一个虚伪的道德主义群体的代表，他是在跟一个代表，这一个人代表了一个群体，就是一个虚伪的道德主义，自以为道德高尚的群体，犹太人群体，那这个人就是他们的代表，保罗就是在对这个人说话。那主耶稣也在这个福音书里边呢，讲到了这个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也是一群自以为有道德的人。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是那个仗着自己是义人，也就是跟保罗在这里所说的那些这个自以为有道德优势的那些这个犹太人一样啊。那另外一个呢是税吏，就是这个一个大家这个公认的一个犯罪的人，一个替罗马帝国办事的人，这个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把我所得都捐上十分之一。他在这个宗教的这个外表上，好像比这个税吏呢有很多的道德优势啊，但是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凡 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然后呢，还有这个路加福音二十章也说到，这个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也是指的这些有道德、自以为道德高尚的人啊。但实际上，他们也在神的震怒之下，而且耶稣说他们要受更重的刑罚。那更重的刑罚，这个呢，也暗示出以后在受刑罚的时候，有的人会受得更重一些，有的人可能会受得更轻一些，这都是一些将来在审判的时候，在定刑的时候所有的一些暗示啊。所以呢，我们说那教会呢，今天的教会不应该是这个虚伪的道德主义者藏身的地方。我们做基督徒的虽然我们已经有过悔改的经历，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用宝血买赎我们，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有任何的道德优势就去论断那些人。我们只能是这个像圣经里所说的，在神面前充满感恩，像那个税吏一样，我是一个罪人，我蒙了你的恩典，我要以一个圣洁的生活来回应你，而不是去论断那些在上帝震怒之下的人，只是为他们祷告，将福音传给他们，叫福音在他们的生命中带来影响，而不应该成为一个虚伪的道德主义者。这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特别注意的啊。那第二节说到，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那这一节可以直译作，然而我们知道神的审判是照着真理临到或落在那些行这些事的人身上的。神的审判是照着真理落在或者是临到那些行这些事，也就是去审论断别人的人身上的。那这是对一章的18到32节的一个概括。罪人既在他们的恶行中阻挡真理，下面说他们是阻挡真理的啊，压制真理，阻挡真理。那神的审判呢，正是照着真理来审判的。那这个地方呢，这个是回应那个地方的经文啊，他们是压制真理，阻挡真理，神的愤怒落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神的审判就是照着真理来审判。那这样的人或行这些事的人呢，那注意这个地方啊，这个行的这个动词啊是一个现在式，所以呢它有持续的行的意思。这也是为什么神的审判会落在他们的身上，一旦他们不是持续的行，而是有了真正的悔改，实际上呢，这个他们的这个当受的审判要被基督所担当了。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实际上在那些悖逆的人中间，保罗说也都是可怒之子，就是要承担神愤怒的，要这个担当神愤怒，承受神愤怒审判的一群人。结果呢，主耶稣却为这些认罪悔改信他是主是救主的人担当了神的愤怒。就是说，如果你不是持续的行，你就也不会持续的承受神的愤怒。但是如果持续的行，那这个神的审判最终会落在这些持续作恶的人身上。第三节呢，说到你这人呢，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愤怒吗？既然神必照真理审判行这样事的人，你也就是那个犹太道德主义群体的代表啊，你和行这样的事的人，和你所论断的 行这样事的人实际上并没有不同啊，不同的只有一点，就是你还多了一项论断别人的罪啊，去审判别人的罪。哎，那个外邦人并没有回头审判你这些你们这些虚伪的道德主义者，而你们却回头审判了这些人。哎，你跟他们不同的是，只是你多了一项论断别人的罪。哎，这个你呢，在这儿有一种加强的语气啊，你在这儿有一个加强的语气。他这个地方说的是你要去思想一下，你要去揣摩一下，哎，你要好好想一想，你这样做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可能是你要受更重的刑罚。就像我们前面已经看见那个神对那个这个假冒为善的那些法利赛人说的，你们要受更重的刑罚。哎，这些虚假的道德主义者一旦去论断别人的时候，他受的审判可能比那些被他们论断的人审判更重。哎，所以呢，那这句话呢，今天我们也可以用来问基督徒，你一边说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有些基督徒还是一边过罪恶的生活，一边我们说这个世界的这个三观、价值观、人生观，这个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如此的邪恶，如此的糟糕，但是我们所有的这种三观却没有一个清楚的改变，没有照着圣经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价值观。事实上有时候我们很多基督徒同样在过着罪恶的生活，张嘴就是谎言。哎，这个我们还是过一种很自私的、很自我中心的生活。哎，你想一想，如果我们以这样的道德状况去面对世界，去甚至去论断这个罪人的时候，那我们实际上自己也无法逃脱神的审判。这是基督徒应该去自省的一件事情啊。然后第四节说到，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那对罪人来说啊，实际上他是有出路的。哎，不管是外邦人的罪人，也不管是犹太这个群体中的罪人，实际上都是有出路的，那就是在神恩慈的引导下悔改归向神，神显明他的恩慈。哎，那在神恩赐的引导下悔改归向神，你就找到了自己的出路。但人做的事情呢正好相反，你注意到没有？他们藐视，他们不是在神的恩赐下蒙神引导来悔改归向神，他做的正好相反，他是藐视神的恩赐、宽容、忍耐。那注意这个地方的意思是他藐视神的丰富，在这个丰富里边呢包含了恩慈、忍耐、宽容这样的内容。哎，拒绝明白神的恩慈是令人悔改。哎，他不愿意去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不知道神的恩慈是令罪人悔改。哎，那这个地方的藐视啊，藐视他的本意是在思想中啊把某事想得很低。哎，本来这件事情很重要，可是呢他把这个事情呢看得很不重要，看得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哎，那这个字如果用在神的选民犹太人身上啊，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与神立约的人。哎，神给他们有律法、有诫命。哎，他们本来在这样的一个律法诫命的规范里，应该把神的这个恩典、神的恩赐、神的宽容、忍耐，这个而且要领人悔改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表达，应该看的是很高很重。但是呢现在他们反而藐视，哎，反而藐视神的恩赐。所以呢这个地方用这些字眼呢都带了很大的这个讽刺性啊，讽刺性。下面说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哎，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呀，容易给人的感觉是 这个被藐视的好像是三样东西，恩慈、宽容、忍耐。但原文的意思啊，原文的意思是犹太人藐视的是神的丰富，是神的丰富。那这丰富呢，是以恩慈、宽容、忍耐为内容的。他藐视了神的丰富，这个丰富里边呢，包含了恩慈，包含了宽容和忍耐。哎，那下边说他们不晓得，哎，不晓得，不知道，不愿意知道，哎。那根据上下文呢，这有拒绝晓得、拒绝明白的意思。哎，他们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心呢是何等的刚硬。这个经文中所描写的这个态度啊，实际上就等于他们是藐视神的恩赐，故意拒绝承认，哎，故意拒绝承认，哎，神的恩赐乃是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而且，神的恩赐、宽容、忍耐也是在呼召他们悔改，但是他们在拒绝，哎，你看这个在第一章讲到外邦人的时候，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哎，他们呢就把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哎，去敬拜那个偶像，不敬拜真神。实际上犹太人也是这样，也是不晓得，也是拒绝明白，但是他明白的内容是有一些不同啊。他们是犹太人，不是无神论者，你要注意啊，犹太人不是无神论者。前面的那些人呢，他们是不把神当作神来对待，把神当作偶像去对待，哎，那犹太人呢，他们是不会拜偶像的，哎，当然他们在他们的这个过去的历史中也曾经有很多拜偶像的记录，但是整体上来讲呢，他们认神是独一的神，哎，独一的神是不能拜偶像的，因为有十诫，有明确的规定，所以他们不是无神论者，哎，也不应该是。虽然他们有时候曾经落入拜偶像的罪中，神也强烈的责备了他们，但他们不应该是偶像崇拜者，哎，可是呢，他们现在呢，虽然不是无神论者，但是呢，他们却故意拒绝晓得他们所信的这位神的那个恩赐、宽容、忍耐是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哎，他们拒绝知道这一点，哎，拒绝知道这一点。然后第五节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那这个地方呢，原文里边有一个表达转折的连接词啊，和合本呢就把它翻译成这个你竟认着，就是但是呢这个转折的味道呢好像没有太表达出来，可译作什么呢？译作然而现在神的恩赐是领你悔改，然而现在你竟由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那这个地方的这个积蓄啊，为自己积蓄愤怒的积蓄这个字啊，也是一个现在时。我前面讲课的时候都讲过希腊文的现在时啊，它有一种这个持续的性的含义，就是说这些犹太人不但没有这个凭着神的恩慈、宽容、忍耐能够进入悔改，他反而呢，他们现在认这个用这个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持续的积蓄愤怒，哎，持续的不悔改，持续的刚硬着心不悔改，为自己积蓄愤怒，哎，所以你看这个状况是很可怕的一个状况啊。所以主耶稣曾说，这个积蓄呢，这个字啊，主在他的这个教训中曾经用到过这个字。主曾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用的就是这个地方的积蓄啊。那当我们每一个属主的相信神的人，包括那些相信神的犹太人啊，如果能够积攒财宝在天上呢，就有利息，就有奖赏，就有从天上来的奖赏。但是呢，为自己积蓄愤怒，这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它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招致神的震怒，不是奖赏，而是震怒。 而且呢，他们是在神愤怒并显明公义审判的日子里为自己积蓄愤怒。那这个就好像什么呢？这个就好像是这个神这个显明他愤怒公义审判的日子已经临到，他们就是在这个日子里为自己持续的积蓄愤怒。你不觉得这样的状况很可怕吗？就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也是，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或者是按照圣经里边向我们所显明的那样一个那个时态，主再来，我必再来，那个都是现在式啊。现在式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主来的这个日子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哎，已经开始了。我们就活在这个主再来的这个生命节奏中。我常常说，我们是活在主再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节奏中。当你知道你是在活在主再来的这个日子里，主再来就是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你要知道啊。结果呢，我们今天还不警醒。还不这个努力的为主而活，还不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还是在追求舒适安逸，还是在追求一种自我满足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况。你想一想，和这个地方所说的有什么不同呢？这个地方就说到，他们是在神愤怒并显明公义审判的日子里为自己持续的积蓄愤怒，但我们呢，是在主耶稣再来的这个生命节奏中，主本来是要让我们警醒，要让我们这个尽力的努力的去传福音为他做见证，但我们却在主再来的这个生命节奏中呢，去为自己而活，去这个过这个追求过舒适安逸的生活。那你想一想，我们不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啊，积蓄愤怒啊。就是神，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主的台前是交不了账的，交不了账的。所以这些地方呢，经文呢，都值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去思考，去思考。所以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呢，显然他记得自己在前面刚说过的话啊，就是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所以呢，刚硬不悔改的犹太人呢，也是在神的愤怒之下，也是在神的愤怒之下。而且呢，他们还有一个为自己积蓄愤怒。当然我不是说世人啊，没有悔改的世人，当然他们也是在这个在积蓄愤怒啊，在积蓄愤怒，就是让神的震怒能够越发的这个强烈的彰显在他们的身上。哎，那最近我们看见的资料啊，就是在美国呀，这个所谓的藤校啊，常青藤学校联盟啊，现在有一些统计啊，说到这个入学的大学生里边呢，这个藤校里边啊，好像最少的也以那个 LGBT 同性恋呢，这个双性恋、同性恋，这个 transgender 就是那个男变女、女变男的这一类的东西啊，认同自己是 LGBT 的年轻学生啊，现在呢，据说是在耶鲁已经超过了40%，在一个叫做卫斯理学院的一个 Art Institute， 就是这么一个这个艺术学院啊，文理学院吧，文理学院 ，Art Institute 就文理学院里边，现在呢，学生的这个认同 LGBT 的人已经达到了61%呀，你看看这个数字是何等的可怕吧。何等可怕。所以呢，这些人呢，实际上他们是正在这个为自己积蓄震怒，以至于神的震怒临到他们身上。所以我今天还对一个年轻人说，我说这个今天的这个状况啊，实际上是已经超过了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个状况。所以福音书里边主耶稣曾经说过，这个那些犯罪的以前这个被火焚烧的索多玛俄摩拉，有时候回头都要审判今天这个时代。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状况啊。然后第六节就说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保罗呢，在这里引用的是一节旧约经文呢，这节旧约经文呢， 是为一章二章的一到五节这个做一个总结，也是引出七到十一节的经文。所以呢，这句话呢，他想好像是一个桥梁一样啊，他把两段的经文连起来了，既是一个总结，又是一个引子，引出后边的经文，它是一个过渡句啊。那这句话呢，总结了一到五节的内容，带出了七到十一节的话题。哎，在诗篇里边62篇的十二节说：“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哎，所以这几个保罗引用的是从旧约中引用来的话。箴言24章12节也说：“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这个报应呢，就是回报的意思，哎，就是再给回去，哎，再给回去。神要照着人的行为审判人的这个信息啊，不仅在旧约，在新约中也不断的被强调。那我这个地方列了一些经文啊，这个马太福音7章21、16章27、25章31到46、约翰福音5章28、29、零后5章10、11章15、加拉太书6章7到9节、以弗所书6章8节、这个格罗西书3章24、25节、提摩太后书4章14节、彼得前书1章17节、启示录2章23节、20章的12、13、22章的12节，都讲到了这个神照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啊。所以呢，我们要去思考这个东西啊。这个地方特别讲到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这个是圣经原则，显然无论是旧约新约，哎，是不可否认的啊。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啊，请大家不要把这里的行为和那个因行为称义这个混为一谈啊。因为要注意啊，要去思想，就是这样的，以行为报应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的教训和因信称义的教训会不会有一点这个冲突在里边，大家要去思想。你要注意啊，这个地方呢，神不是以人的行为称，不是以人的行为的好坏称人为义。因为这个神称义是因着信，这一点我们是毫无疑问的啊。所以呢，称人得称为义不是靠行为，这一点这个在以弗所书2章讲的都很清楚了。我们这个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哎，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不是靠着人的行为，那地方讲得很清楚啊。但是呢，你要注意啊，真信心，如果你说你真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是生命的主，你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主，你有基督复活的生命，那这样的一个复活的生命呢，或者是与主同死同活的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双重联合的生命啊，必然带出好的行为，必然带出好的行为。当这个地方说神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在说神照着个人信心的状况报应个人。哎，你如果是真信心，哎，你就会带出好行为。如果说你没有悔改相信，你的那些行为都在神的震怒之下。哎，如果说你相信了却没有好行为，你的信心呢就不是像雅各所说的那种能够使人得救的信心，哎，因为真信心必带出好行为。实际上神在这里要审判的是你信心的真实状况，哎，真实状况。好了，看第二点啊，神不偏待人，这是对前边讲的内容的又一次这个强调啊。这个第7、8、2节讲到两类不同的人，一类是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神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下边提到两类人，两类人有两类不同的报应。注意啊，如果你是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那神就以永生来回报你。 两种不同的人。那些恒心行善的人，也就是那些，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呢？这个恒心行善啊，这个字很有意思。哎，这个字呢，就是告诉我们，那些有善行的奸人，哎，他有一种在行善的事情上，这个有一种奸人，哎，他不是行一次就完了，他不是今天行善，明天就作恶，或者是后天行善，大后天就作恶，这个昨天行善，今天作恶，他不是这种人，他是有一种行善的奸人在他里面。因为行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持久而坚韧的品质。如果你要想从神那里得着永生的报应，你就要做这种恒心行善的人。不是我们常常看见有一些包括基督徒在内啊，今天特别火热，明天就一下子那个就没有那个最初的那个火热了，热两天，冷两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似的这种基督教生活，这种情况呢就不是恒心行善的人。你注意这个地方都是有限制的啊，都是被限定了的。他们恒心行善，这个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表现在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寻求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现在式动词，我前面都讲过了啊。你注意，一旦出现这个现在式动词，它基本上又表现它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另外呢，就是一个持续的行动，是一个持续的状况，寻求持续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那荣耀当然就是神的荣耀啊，神的荣耀、尊贵和神赏赐的那个不能朽坏之福。如果你这个抓住的都是一些可朽坏的东西，比如我们今天一些基督徒呢，这个抓住的都是一些可朽坏的东西，物质意义上的这个福气，如何能够找到一份这个工资高的工作呀，或者是能够过一个舒适安逸的生活呀，或者是做生意赚大钱呢，或者是这个这个其他的这个物质意义上的这个福气啊，我不是说物质意义上的福气都是坏的，神也照着他自己的这个怜悯，照着他自己恩典的丰盛给我们这个预备身体所需要的，但是呢神却不喜悦我们过那种这个追求舒适安逸满足人里边的那种这个情欲的那样的一些生活，神不会喜悦我们做那样的生活，他会按照我们的需要供应我们，因为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如果你把目标放在了追求那些这个能朽坏之福的这个上面，不是为荣耀神而活，不是为尊崇神而活，而是追求那些能朽坏的东西，你以为那是神赐的福气，实际上呢并不是神所喜悦的一种基督徒生活形态啊，那你就需要注意了，因为这个恒心行善行的就是这些善，就是持续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如果你是这样的一种人，你是恒心行善，带着一种坚韧这个持久的这种人生品质、人的品格去行善，而且这个行善呢是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寻求的是不朽坏的祝福，寻求的是一个荣耀神的生活，一个尊崇神的生活，一个蛮有尊严的基督徒生活。那这个尊贵实际上也有一种蛮有尊严的基督徒生活，尊贵的基督徒生活就是追求圣洁啊，追求荣耀神呢，这就是很尊贵的基督徒生活。如果是你是这样的一个恒心行善的人，那神呢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这话就讲得很清楚了啊。虽然这句话里边没有用到这个报应这个字，因为这个动词呢已经在第六节里出现了啊，你注意啊。这个地方呢就是以永生，就是这句话呢 只有一个字，就是永生。如果这句话直译过来，对那些恒心行善的人来说，给他们永生就是永生，只有一个字。那和合本翻译成这个比以这个报应他，就以永生报应他。那个报应那个动词呢，是在第六节出现了。神必以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呢，是跟着那个地方过来的啊。你要常常注意他们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啊。这是第一种人啊。所以呢，那我们就知道，如果神要的是这个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虚坏之福的这样的一个善行的话，那么这个善行啊，唯有有真信心的人，唯有对基督有真信心的人，注意啊，才能够真正行出这种善来。你注意，今天在教会里边，很多人虽然有基督徒的这个名义，但是呢，你看他的生活不是这样的一个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相反，他们寻求的是自我的这种荣耀，人的舒适安逸，人的所谓的高品质的生活，属世界的生活，追求的都是那些属物质的东西。那这个情况呢，可以让我们知道，他可能不是一个对基督真有信心的人。不一定是真有信心，所以呢，他带不出他的这种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善行，因此呢，他就很可能得不着永生的这种回报。其实，所以这就要我们不但是看这些经文，我们也要对照这些经文思考我们自己的基督徒人生啊，思考这些东西。那第二种人呢，就是讲的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前面是永生报应，现在是以愤怒和恼恨报应他。所以这是另一类人。这个地方讲到他们结党，结党的人，结党是他们的这个其中的一样罪啊。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那这一节的这个有一个转折连接词啊，那个这个转折连接词和第七节的一个这个连接词叫 de， 第七节呢前面有一个 men 啊，那这两个连接词通常会连起来使用，连起来使用呢，它就是意思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类人和另一类人，它这两个字，它是表明两个这个不同本质的，有这种一种对立的味道，或者是有的时候会说一方面另一方面，那在这个地方带出来的是两类不同的人啊，这个表明一类人是这样，一类人是那样，这个愤怒恼恨呢，那这个地方呢，那这个地方就是对神愤怒的一个加强，这两个字彼此加强，这两个字是彼此说明、彼此加强的，就是讲神的愤怒、神的恼恨彼此加强、彼此愤怒，表明的是都是出自于神的公义的那个对罪人的一种很严厉的态度，严厉的态度。因为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主格名词，和这个第六节的那个报应呢，它也是有一种关系的啊。这个不顺从，一个是不顺从，一个是顺从啊。那这两个字呢，都是这个分词形式，就是在描述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什么状况啊？这个结党的意思呢，就是自私的野心呢。凡事都求自己的好处，凡事应该是这个事情的事啊。凡事求自己的好处，这个就是这个"结党"这个词的意思。那这个"结党"这种人呢，他的这个特质呢，就是不顺从，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所以呢，第八节可以译作。 但愤怒、恼恨将临到那些存着自私的野心、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人。就是这两种人都出现在我们眼前了，一种是前边的那个，如果你恒心行善，带着一种坚韧持久的这种属灵品质去做神所喜悦的善事，追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的之福的人，那这个呢就是真信心带出来的好行为。你要是有了这样的行为，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然后呢，你如果有这样的好行为，神就以永生来回报你。如果你是这个结党的，有自私的野心，然后呢是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人，神就以愤怒恼恨来报应。就是这两种人啊。那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也对照自己的这个基督徒生活来省察的啊。看看我们是不是也是这种凭着自私的野心结党，专求自己的益处，专求自己的益处，不顺从真理，前面讲的那些落在神审判之下的，神从天上显明一切，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的一切不前不义的，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是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第九节就说，神要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福音也是先临到犹太人，然后呢是外邦人。神的这个福音是上帝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是神的秩序。神这个审判的秩序也是这样的。当患难审判临到的时候，也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这一节呢和第十节还是在讲神的报应啊。第九节中的一切作恶的人，意思就是每一个作恶之人的灵魂。每一个，这个地方特别强调这个灵魂，因为这是一个犹太化的表达法啊，以灵魂来待人。当说到一个灵魂如何，实际上是在说一个人。那这句话可译作，将会有患难困苦临到每一个作恶的人。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如果没有悔改的话，如果没有凭着神的这个恩慈、宽容、忍耐，然后引致悔改，最后呢，这个就会有患难困苦临到每一个作恶的人。顺序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后是外邦人。是的。那下边呢也是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前面那个恒心行善指的就是这些人啊。神就将荣耀尊贵和平安，荣耀尊贵前面都出现过了啊，然后现在又出现了平安，一个真正的这种属灵的平安，内心的平安，是任何环境都不能摧毁的平安，因为主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他们，这平安世界不能夺取。你注意这个神当赏赐的时候，也是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顺序也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这一节第十节在意思上呢，又与第七节连在一起了，连在一起了。这两节可以这样读啊，你把这一节和第七节连起来，可以这样读：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并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那这两节经文连起来，它的逻辑关系就是很密切，都是在讲神是怎么对待这个恒心行善的人，永生报应他们，而且呢将这些一切加给他们，顺序上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 第十一节说到神，因为神不偏待人，哎，那是这一节的这个结论啊。为了不会误解这些经文中的意思啊，我就提前把三章九到十二节的经文引在这里，好让我们不至于错误的使用这些原则啊。那个地方说到什么呢？说到这个，先是一章的十八到三十二节宣告神的愤怒，显明在行不义阻挡真理的外邦人。然后呢，二章的一节到三章的八节啊，宣告犹太人也无法逃脱神的审判。那最后呢，保罗的结论是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所以呢，在三章说到，怎么说呢？我们比他们强嘛，哎，我们可以凌驾在他们之上，来以这个道德主义的这种立场来去论断他们吗？绝不是的，哎，这是后边的总结啊。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是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哎，所以呢，这个正因为后边的这个结论呢，告诉我们，神是一位不偏待人的神，哎，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如果没有凭着神的恩赐，这个宽容忍耐，引致悔改，那最终呢，都会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所以说，神是不偏待人的神。神是因为他的公义的本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偏待人，不可能偏待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只是在救恩计划的这个顺序上，这个秩序上是有一些不同的。先是后是，已经在好多地方表明出来了。啊，好了，我们那已经把这一课讲完了啊，讲完了呢，我们就是有一些应用与思考啊。这个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的圣经原则要去思考啊，和因信称义的教训有矛盾吗？答案当然是没有，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刚才已经讲过了。下边呢，我们要用一点时间来回答今天的问，昨天上个周五提到的问题啊。那这个第一个问题。那说有人信了主几十年，最后用绳子吊死，这样的人呢，死后灵魂能不能进天堂？那这个呢，也是在教会中啊，神学界里边，特别是基督教伦理学里边争论，也很多的一个话题啊。但是呢，我们可以这个从一方面来了解啊，就是说呢，这个。无论这个你个人的生命还是他人的生命，你都不是我们都不是生命的主宰，生命的主宰只有一位，那就是赐生命的上帝。所以呢，原则上讲，你无论是杀别人、谋杀别人，或者是杀自己，这个东西实际上都是在消灭生命，都是在这个褫夺上帝关于生命的主权啊，这一点呢，大家要了解。那自杀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如果他是剥夺生命的话啊，他实际上也违背了十诫的第六诫啊，就是不可杀人的那一诫，也是一种违背十诫第六诫的行为。哎，所以杀死自己呢，也是一种谋杀的行为，要注意这一点啊。因为圣经这个提到过一些自杀的例子啊，像扫罗呀。扫罗的自杀，这个亚西多夫的自杀呀，辛利的自杀呀，列王记上十六章，哎，辛利这个焚烧了这个圣殿，然后呢，他就自己也自焚自杀了啊。犹大，新约里的犹大的自杀，那这几个人自杀的原因虽然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不是神所喜悦的人啊，不是神所喜悦的人，哎。那在圣经看来呢，就是唯有神掌握生命的主权和决定人的生死。我自己实际上是没有权利决定我自己的生死的啊，我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 都在主的主权之下，我没有权柄结束我自己的生命，因为我的生命不属于我。你要注意这一点啊，这我的生命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哎，那如果我要是自己解决了我的生命的话，我等于是剥夺了主耶稣对我生命的主权了。哎，实际上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你要注意啊。所以呢，人选择自杀或者自我谋杀吧，实际上是在与神抢夺生命的主权，是对神的一种反叛和对神的不信。哎，你想啊，你抢夺神的主权，那你就别再表现出一种反叛。那这种情况呢，除非出于神特别的怜悯，否则是不能进天堂的。那圣经里并没有跟我们说神对这种人有特别的怜悯啊。我这里只是这样提一下啊。所以呢，有一位圣经教师他这样说过啊，因为他知道有很多的人呢是陷在这个抑郁中啊，因为我们也接触到很多人，教会里边的弟兄姊妹，或者是甚至是牧师啊，在美国东岸有一个年轻牧师，青年牧师，前一些时间也是因为在抑郁中自杀。所以呢，这位叫做 Betty Miller 的这个圣经教师他说过。他说尽管我们会不时地陷入抑郁中，但我们相信自杀行为如果不是受魔鬼影响驱动，它就不会发生。哎，自杀是直接与上帝放在他造物的那个受造物里的那个顽强的生命力相对抗。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神放在我们里边的生命，它里边有一种顽强的生命能力。如果你要想寻求自杀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和上帝放在我们里边的那个生命能力在进行抗衡，进行对抗。那你对抗的最后呢，实际上你是在对抗上帝，因为那个能力，生命能力是神放在我们里边的。哎，他说我们的眼目所能看到的任何地方，即使是最敌对的环境，哎，我们也能够发现生命的增长。这个生命的这个能力啊，在最恶劣的环境中它也会在成长。哎，说明这个里方神放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是很有能力的。哎，那你在一个这个艰难的环境里边，实际上那个生命的能力，如果你有信心，对主有一种信靠之心的话，这个能力是可以胜过艰难，胜过死亡的。结果呢，你压制住这些里边的这种生命力，反而去以一种这个杀死自己生命的这种背叛的这种状况，剥夺上帝生命主权的这个状况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实际上它是一种和那个生命力相对抗的一个结果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状况啊。他就下边就说到，这种生存本能是上帝的恩赐。事实上，如果他没有把这个礼物赐给受造物的话，如果他没有把这个生命本能、生存本能赏赐给受造之物，他说这个星球上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生命存在。哎，因此自杀呢是直接违背上帝的旨意。而且他说是源于撒旦的国度，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说到，他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哎，这个是撒旦想做的事情，偷窃、杀害、毁坏。如果你做了这个撒旦喜悦愿意做的事情，比如杀害，包括杀害自己，实际上呢这种状况呢，它的背后的根源很可能是由撒旦而来。虽然魔鬼可能试图引诱我们自杀，但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战胜魔鬼的力量。如果真心呼求上帝的名，撒旦绝不能强迫我们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他写的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呢也是很有意义的啊，可以帮助我们来考虑这个思考这个问题。总而言之，我们的结论是基督徒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建立起一个信仰原则，就是说我们无权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为信仰和福音的缘故为主殉道， 为主死而死，但是呢，我们却不能够用任何的理由来抢夺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生命的主权，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原则。你现在可能也是在这种比如抑郁的过程中啊，但是呢，如果要走出这个东西，要靠对神的真心的信靠，真心的信靠，走出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我相信，只要有圣灵的帮助，有真信心在我们里边做根基呀，有对神的这个真实的信靠，走出这样的环境不是不可能的啊，不是不可能的，也可以借助一些药物的帮助啊，医生的帮助，这不是不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呢，我们在所有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比如我们在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的这个状况下，我们要建立起一个坚实的原则，就是说我没有权利剥夺自己的生命，因为我生命的主权在乎基督，在乎主。这个原则首先要建立起来。当这个原则在你的生命中有很深的根基的时候，一旦遇到一些很艰难的，好像已经没有办法的环境，包括抑郁啊，你这个很深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呢，有时候会给你带来一种力量，带来一种力量。那下边一个问题呢，第二个问题，请问夫妻离婚了，但是过几年在没有办结婚手续的情况下又住在一起，可以在教会参加服事和领受主的饼主的杯吗？然后呢，说教会牧者家的姊妹去世了，如果这位牧者又找个姊妹经教会祝福，但没有办结婚手续就住在一起，可以吗？这个首先你这个离婚这个事情啊，这个圣经中有很多这个教训了啊。这个主耶稣讲的休妻另娶有一些原则啊。这个在马太福音里边讲到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啊。这个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的。这个神建立起来的这个盟约关系人是不能打破的。但是呢，这个旧约里边呢，有一些这种情况，这个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可以休他呢？这是法利赛人问耶稣的话，耶稣就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就是说摩西允许他们是因为他们心硬，不允许他们也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来，但起初并不是，就是神设立婚姻的这个盟约的这样的一个盟约关系，神所设立的却不是这种状况。下边呢就是说凡休妻另娶，那这个地方提到两个概念啊，休妻离婚和另娶再婚，提到这两个概念。但是呢都有一个条件啊，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无论你是这个离婚或是再娶，但是如果他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淫乱就是破坏婚约呀，就是把婚约破坏掉了。当你把婚约破坏掉了，那个离婚呢，他就有了正当的理由，因为他已经这个婚约已经被破坏了，已经不再是一个好的婚约，所以呢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有一个条件很清楚啊，所以呢回到这个前面问的这个问题，夫妻离婚了是什么原因离婚了？如果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离婚，本身离婚已经是犯罪得罪神。另外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你离婚有没有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如果没有办离婚手续，你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离婚，对不对？因为你没有法律手续。如果你有了离婚的法律手续，你没有办结婚手续再住在一起的话，你又是犯了奸淫了。要注意到这一点，因为你没有合法的这个婚姻手续，要注意这一点啊。所以这种情况呢，在教会中你是不能参加服事的，也不能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的。我这是只是就事论事啊，如果你提的问题是针对一些具体的人，我这里不是针对具体的人，我只是指出一些原则啊。下边也是同样的问题，教会的牧者可不可以在姊妹这个去世之后再去找一个姊妹？那这个呢 圣经里面也是提到这个再婚的这个可能性啊，也是提到这些问题。但是呢，这个你只是经过教会祝福，没有办结婚手续，这还是没有这个没有一个这个法律的合法的一个手续啊，合法的手续。如果住在一起的话，也是不合适的。那你如果没有合法的手续，你就不能算是结婚呐、啊。你只是住在一起，不能算是结婚。如果没有这种婚姻关系建立起来的话，合法的婚姻关系建立起来，你住在一起，你想一想，那是一个什么状况？哎，你说可以吗？当然是不可以的啊。所以呢，下边有很多经文，我就不一一的念了啊。保罗也讲到离婚和再婚啊。我这个有这个信徒之间的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这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中啊，我就不念了啊。然后呢，第三个问题是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中说到，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那看来人死是因本罪而死，不是因原罪，是这样吗？既是我要回答的就是，既是因本罪，也是因原罪。哎，为什么这么说呢？什么是这个原罪呢？原罪就是从亚当那里继承的这个罪性，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亚当那里继承下来的这个罪性。你要知道亚当啊，当时他一个人，他是我们人类的代表，他也是我们的先祖，我们的始祖。但是呢，在当时他也是整个人类，因为只有一个人嘛，所以呢，他也是整个人类，他是整个人类的代表。当他犯罪之后，这个罪呢，就从亚当，这个那里继承下来了。这个罪的特点呢，就是人和神之间有了一种隔绝的关系，罪把人和神之间隔绝了，所以呢，我们也继承了这个隔绝的这个与神隔绝的这种本性，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更不要说，得着永生了。那神呢，就是，差派他的儿子从天上来到世间，就是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隔绝的状况，把我们重新带回到神那里去。所以呢，这个原罪就是这么一个继承性的东西，是从亚当那里继承下来的。我们讲到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啊，我会更详细的讲一讲这些内容啊。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啊，死是从罪来的，然后呢，人人都犯了罪，从一人来的时候呢，当然就是这个罪性啊，就是这个继承的这个原罪，然后呢，人人都犯了罪，就是这个罪性呢，就会在每一个人身上产生一种功效啊，这个功效不是好的功效，而是让人去犯罪的功效。那这就是本罪了。这个原罪呢是 original sin， 这是神学上圣经里面没有出现这个原罪和本罪的这种说法啊，这是神学概念啊。注意，这个是圣经里边所能够提出来依据的神学概念啊。注意这些不同啊。不是圣经里的名字的这个概念。这个本罪呢，就是 actual sin， 就是实际上所犯的罪，就是每一个人实际上所犯的罪。为什么会有这两种不同的东西呢？就是说，一个是我们从亚当继承了罪性，因为有原罪，人才会有本罪。你注意这个关系啊，因为有了，如果没有原罪的话，如果我们里边没有罪性的话，我们就不会去犯本罪，没有，不会犯实际上的罪，不会去偷盗啊，不会去说谎啊，不会去奸淫啊，不会去杀人啊，所有那些罪啊，无论什么罪，这些都是实际的罪啊，都是因为里边有那种罪性，所以人因为是罪人才会犯罪。注意这个顺序啊，这和文化意义上的犯罪和这个社会意义上的犯罪是不一样的啊。圣经里边信仰上所讲的这个，是因为是罪人，有罪性的人，从亚当那里继承了罪性的人才会犯罪，也就是这些罪性 会在我们的生命里、生活中转化为恶行。哎，罪性转化为恶行，这个就是所谓的本罪啊。那原罪给人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使每一个人都成了犯罪的人。那犯罪呢？这个本罪带来的后果是每一个人都会因自己犯罪的行为受到刑罚。哎，神会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嘛？这不是圣经已经讲，哎，神看这些事、行这些事的人是当死的嘛？这都是这个犯罪的结果，哎，具体罪的结果。好了，然后下面问到美国有所谓的骄傲月，这个如何应对？这个如何应对？按照圣经的原则，他们不是骄傲月，他们是实际上是人类最羞耻的这个日期日子，是人最反叛神的日子。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只能为这些罪人祷告。我们如果这个有机会的话，我们就要用向他们传福音，告诉他们他们这样做是得罪上帝的，最后也会受到这个刑罚的。前面已经讲到，这个神任凭他们如何如何。如果是这个同性恋者，要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福音内容都可以，对他们讲出来的。哎，这就是用福音来应对，不用任何的东西。哎，不是用一个虚假的道德主义者的那种道德优势。你看我是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我就如何如何。你们那种，我们不是这个态度，我们是一种爱罪人的态度，用福音向他讲明，他们如果继续在这样的罪中让生活的话，最后要受上帝的刑罚。这个是我们要有的态度。哎，那下边说到同性恋牧师是牧师吗？当然不是牧师。如果我们说牧师是神所拣选、神所呼召、神所装备、神所为着建造教会的缘故设立在教会里的那样的一个职分的话，他们当然不是牧师。他们可能是有这个所谓牧师的这个 title。在美国，你只要这个在一个教会里边，无论你是同性恋的教，主张同性恋的教会，或者是自由派的教会，你安立了一个牧师，他就政府就承认他是一个有这个牧师职分的人，就会给他一些这个免税啊，其他的这个优惠的待遇。在社会可能看来他是这么一个职分，但是呢，在圣经的角度来讲，他不是神所选立的牧师，而是落在神愤怒之下的罪人。哎，落在神愤怒之下的罪人。哎，那第五个问题是，如果说人得救是神的预定和拣选，那么如何理解神乃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这个问题呢，问得也很好啊。那这句话呢，神乃是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是把两处经文合在一起了，是这个提问题的这位弟兄或者姊妹把它合在一起，实际上是两处经文啊。一处呢是彼得后书3:9，哎，那地方说到主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另一处是提摩太前书2:4，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那这两处的经文呢，你要把它放在上下文中去了解的时候呢，它实际上呢，这个两个不愿呢，它实际上对象是有一些区别的啊。在彼得后书3:8-9呢，那个地方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注意这个地方是对弟兄在讲话，保罗是在对弟兄，不对，对不起，彼得是在对弟兄讲话啊，也就是说，对有信神的人在说话。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注意他说话的对象啊，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注意说话的对象啊，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啊。那这个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他的主语还是主啊，主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从彼得说话的这个语气看呢，这个宽容你们中的你们呢，应该就是指第8节中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弟兄。所以呢，这个乃是宽容你们，应该是指宽容弟兄。因此呢， 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也应该是指不愿弟兄中有一人沉沦，乃愿弟兄中人人都悔改。要注意这一点啊，注意他的上下文啊。因为彼得在第七节刚刚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哎，现在的天地还是存留，要只留到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啊，还存留着，只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然后呢用火焚烧。既然有这个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所以这里的不愿有一人沉沦就不包括那些遭沉沦的不敬虔之人了。你想一想这个逻辑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啊？他前面刚说到一定会有一个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群人这个落入沉沦，那么说这里说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一定是不包括那些遭沉沦的不敬虔之人。哎，所以呢这个地方呢讲的是这个人人都悔改，是弟兄中的人人都悔改，因为当时还是有些人没有真正的进入到这个悔改中。哎，然后第二处的经文呢，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是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的话啊。那这个现在的这个问题是，神愿意万人得救是不是就会达到所有人都得救的结果？哎，既然神前面已经预定拣选的话，那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哎，是不是这个就会达到所有的人都得救的这个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普救论呢就成了真理了。普救论的意思就是不管你信不信，最后神都会救你。哎，这个在华人教会中就有一些这个普救论，这个中国大陆的像丁光训呢，海外的像阮志明这一类的假教师都是普救论者啊。哎，注意他们。请注意啊，这个地方他说的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啊，这句话呢你也要放在上下文里来讲。那这个愿意啊，这个愿意在这里表明是神有一种客观而持续的旨意，他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基督的救恩可以临到普世，因为他说的万人呢，万人就是所有的人，他希望基督的救恩可以临到普世。哎，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的主差派门徒要使万民做他门徒的一个基础啊。正因为神有这样的一个旨意，他愿意基督的福音可以临到普世，临到所有的人，所以呢主就要差派门徒去做，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直到地极来做他的见证的这个原因。所以在启示录里你就看到这个被杀的羔羊用他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实际上这个到最后呢，这个万民中都有，哎，各族各方各民，哎，所有的族所有的方所有的这个方就是方言啊，说所有的语言中的人，这个都有人悔改归向主啊。注意在这个愿意的后边啊，跟着两个过去不定词，他愿意不是一方面啊，愿意不是单单是愿意万人得救而已，他后边还有一个明白，明白真道，所以这两个都在神的愿意之中，哎，缺一不可。缺一不可，因为如果神愿意你明白真道，你不明白真道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因真道产生得救的信心，所以你还是不能得救。所以这两个不定词呢，这个在它的逻辑关系上都是对万人的要求，你注意啊，都是对万人的要求。神愿意万人得救，也愿意万人明白真道。哎，那得救呢，这个地方特别强调了这个他的被动的这个一个状态啊，说明这个脱离罪恶与死亡并非靠人自己的力量，人自己不能得救，哎，而是靠着神的拯救的作为。哎，这个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都说得很清楚，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明白这个地方说的是明白真道啊，明白真理，真道就是真理啊 ，aletheos 就是真理啊。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和合本里边呢 有一个字没有把它译出来，那没有译出来呢，那这样的一来呢，就使我们在了解这个真理的时候呢，就缺少了一点东西。这个字是什么呢？这个字就是这个字啊，就是这个字的意思，如果翻译过来就是来的意思，就是来。哎，圣经里面说来来来，哎，好多的这种呼召让人来，那这个地方呢也是让人过来，来干嘛呢？表明神愿意众人得救必须采取行动，哎，也就是要来，这是神所愿意的，愿意罪人来，来干什么呢？来借着听信福音真理而得着基督的救恩。你注意这个神愿意万人得救后边的那个神愿意人来明白真理的那个来明白真理那一部分，你不能忽略的话，你如果忽略了，你就老是觉得神愿意万人得救，你没有后边一部分，你就只明白了这个道理的一部分，而不明白这个道理的全部，要注意这一点。来借着福音得救，所以圣经里边好多这种来的呼召啊，像启示录22:17说到，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所以呢，我们要知道神愿意人万人得救，但神愿意万人借着明白真道而得救，这是这句话的本意啊。所以要注意啊，这个千万不要拿这些经文作为普救论的这个支持啊，因为普救论是典型的异端呢，是谬解神的道。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知道神照着他的主权预定拣选一些人最后进入他的救恩，预定和拣选啊。但是呢，神照着他的慈爱呢，也是愿意啊，神愿意，但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啊，并不矛盾。神一方面照着他的主权预定和拣选，同时呢，神照着他的慈爱也是愿意人明白真道，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哎，那特别是前面说的，愿意这些已经有这个基督徒这个名号的这些人，有真实的悔改，有真实的悔改。不要落入沉沦。你要知道，今天有些在教会里的人，最终也是沉沦之子啊。那些这个以肉体为神的，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3已经有很清楚的警告啊。这些以肉体以肚腹为他们的神，他们是十字架的仇敌。哎，那些都是对教会里的人说的啊。最后呢，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所以保罗呢，就为他们哀哭。哎，为他们哀哭，为他们流泪，哎，为他们流泪，就是这样，这是一种，能够表达神对这个沉沦之人的爱的态度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是神的主权是那样的，但是呢，神还是有一个意愿，哎，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人人都悔改，神愿意万人得救，借着明白真道来得救。这是神的意愿，神的一个持续的意愿。那我们既知道神有这样的意愿呢，我们现在不是在这个预定拣选和神的愿意之间再去钻牛角尖了。我觉得不应该再这样钻牛角，而是说我们要用祷告，为万人祷告，为万人祈求的这个行动啊，与神同工，来使神的愿意能够显明在一些他所预定拣选的人身上，就是这样的。当我们借着祷告把福音传给人，人因信悔改归向主的时候，我们一方面与那位愿意万人得救的神同工，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些人，实际上正是神预定和拣选要进入他救恩的人，我想这个他之间是这样的一些关系啊。我们得把这些经文尽量的讲一讲，使大家明白。还有一些经文呢，也是都牵涉到这个沉沦得救的经文啊。腓立比书1:28，凡是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包括人的沉沦呢，也是在神的主权之下。那同时呢，也说过神 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这说的是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啊。然后也说到，并且呢，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哎，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前面这个我们也说到那个提摩太前书二章，说到那个神要让他们来领受真理，借着真理产生信心，是以至于得救。但是呢，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拒绝真理的人当然就不能得救。还有好多经文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找看一看。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呢，说到这个如果家人一直抵挡神，神的愤怒会临到家人身上吗？那这个问题，你家人，因为这个神也不看我们个人的面子啊，你要注意啊，不因为我是传道人，我的家人到时候就能够在不信主的情况下就可以得到救恩，就可以免除上帝的愤怒，应该不会是这样，也不会因为你是基督徒，你的家人就不会承担神的愤怒。这个，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要为我们的家人祷告，家人祷告，如果他们一直抵挡神，那我们就祷告神，给他们一颗新的心，一颗新的灵，给他们能够实心，肉心换作实心呢。把这个实心挪去换作肉心，这是在这个以西结书36章的经文呢，给他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哎，然后呢让把实心换作肉心，哎，用肉心代替实心，使他们能够心地柔软，哎，那我们的祷告很重要，我们恒切祷告，而且呢得时不得时呢，总要能够向家人来传福音，哎，让他们能够借着明白真道，以至于得救，免得神的愤怒到时候会临到他们的身上。这个不会因为我们神的愤怒就不临到，哎，这个不是因为我一个人相信我全家都得救了，哎，那个经文说这个你们当信主耶稣，这个就必得救，你和你全家，哎，那意思是说你和你全家都信主耶稣才能得救，不是说因为你一个人信了那全家就得救。我们有时候常常有一些糊涂的说法啊，一人信主全家得救，没有这种事情啊，没有这种事情啊，你可以一人赚钱养活全家，但是呢却不可能一人信主全家得救，全家都信主全家才会得救，那这个是圣经真理，哎，不会因为你一个人信主全家的，你一个人信主可以在家里边向全家做见证，为全家人传福音做见证，哎，是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代求，恒切祷告，得时不得时呢，就把真道呢，见证给你的家人。哎，你只有这样，当福音进入到他们的心灵，他们因信福音，这个愿意接受基督做救主、做生命之主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得救。神的愤怒呢，就不会临到他，因为信耶稣嘛，这个耶稣已经替我们承受愤怒了。你接受耶稣本身是接受了一个事实啊。接受了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为我们承担神愤怒的这个事实，哎，如果你信了耶稣，接受了耶稣为救主，那这个愤怒就不会落在你身上，哎，信耶稣实际上是这样的，当你信了耶稣的时候，这个耶稣已经替你承担了神的愤怒，哎，愤怒就不会落在你身上，落在你身上的只是神的怜悯、神的恩惠、神的平安、神的喜乐，哎，一个永生，哎，在你里边就是这样。好了，今天我们的这一课呢，就连回答问题就到这里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光，主啊，进入到主的话语里边，我们也愿意更多更深的明白主的话，以至于这些话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能够产生更新的果效，叫我们能够更认识主，更认识主的美善的属性，甚至认识主你的愤怒，认识这个不悔改的人最终的结局，以至于催促着我们能够在得时不得时总要来传道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甚愿我们所接触到的人群都能因为我们所传的福音，因为我们所做的见证，愿意悔改归向基督。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 阿们，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